这个经都是一种因缘和合的假有，而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么这办法都是由我们的心识所升起。华严经不是说三界为心吗？唯识学上就说万法唯识，一切法是由我们的识变现出来的，好像这个识它是一个主体。可是唯识学是这样说的，先告诉我们万法是由我们的心识变现出来的，好像我们心识是真实的存在，万法都是一种假的存在。可是到我们最后明了以后呢，唯识学上又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心也是一种因缘所生法，也是一种因缘和合生起的，我们这一颗虚妄的心也是假的。什么是真实的呢？缘成实性，就是所谓真如复性，那个才是真实的。我们这一颗心里第六识参缘外境，一直与这个八个识在一起有共同作用，这个都是一颗虚妄的心，不是真实的心。可是我们呢，就是以这个虚妄的心依然觉得有一个这个心就是我，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我。我们觉得啊，这个就说吧，我的身体是我的心的支配，那么身体当然是我，而支配我的身体的是我的身体的主人就是心识，那么心是应该是我，因此我们就有了自我的执着，我执处处忘不掉我，处处想着保护我，十五百年人常唤千岁忧，有很多人的钱呢，不但是一百年用不完，一千年一万年也用不完，可是他还努力的用一切方法再抓回来，越多越好，越多越好，真的。十五百年人常怀千岁忧，很有意思这两句话。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个我，有一个自我的执着，有一个我执。我们修不是释迦牟尼佛就正道时候就说嘛，因为我们有妄想执着，妄想就是我们这一颗第六识，这一颗虚妄的心，胡思乱想，看开不听。同时另外有我们有对于自我的执着，对于宇宙万法或者对于属于我所有的一种执着，我执、法执、我说，对于这些的执着，那么就助长了我们的贪婪嗔恚愚痴这种种种烦恼，而让我们去造业。在本书上读到的说到了几句话，想得很有意思，提出来我们大家共同来这个听听啊。他说这个对于这个诗的看法，因为印光大师曾经写过一个诗，从事的全港念佛的人嘛，让念佛像一个处境，时时刻刻给这个诗字定在头上，要时时刻刻想到诗，你才会去努力念佛。那么因此就有人解释这个诗，第一个诗是人人都要诗，没有例外。我们想想看，这个真是绝对的，没有例外。任何有权势的人、有办法的人、能够托人情、走门路的人，统统没有用了，因为这个最后终归要死。第二个，现在以后百年以内，不一定什么时候死，那真的谁也掌握不住啊！谁也不能说我明天就死，这到最后不死。咱也不能说我再活三十年，也许得三年还不到就死了，没有人能够掌握住自己什么时候死。最后一条是这样说的，在人世的时候什么也带不住，就是这三个：第一个一定要死，第二个不一定什么时候死，第三个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住。哎，这个蛮有意思的话。好，我们还来继续我们的第三啊，我们讲到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读般若心经吗？常常说 观自然菩萨性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我们常常给这个空挂在嘴巴上，但是我们空了没有呢？真的叫我们没有空，没有空，因为我们心里面自我的执着，对于我说，对于我所有的，对于法的执着，也许我们比一般社会上认识我们要淡薄一点，轻一点，不像他们那么执着，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没离空的那个境界还有一大截路，还没有做到真正的空。我们现在看这个五蕴皆空，这个就是解释，即为到底是实实在在的知见，是实在的东西呢，还是空的？那么外道就是佛教以外的各种外道了，小乘就是刚才说那个佛派佛教，就是小乘佛教，都是以即为为实在，即为就是实大众的，是实大的基本资料，而实大就是无知，就是设法的基本资料。简单的说，即为就是设法的基本资料。但是大乘佛教以即为为假法，就是假的，根本不能够成立，因为有两本论典，即离婆之即为，唯识宗即离婆前即为。哪两本论典呢？一本是唯识二十论，破前即为；一本是观说圆圆论，它里边举出各种例子、各种理由，说这个即为根本不能够成立。我们没有办法细讲，因为一讲起来就没个完了。我们只好只知道唯识二十论跟观说圆圆论这两本论典，就是专门破前即为的。为什么要破前即为呢？因为即为是一切无知的基本元素，如果即为不能够成立，那么唯物论这个观念思想就不能够成立了。我们想想看啊，对吧？唯物论过去也有一种争辩，就是佛法上的一种哲学理论的争辩，有人就是说是这个有小乘外道认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能够去接触到色声香味触这个五境，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两派的学者，一派说是根见，就是说我们用眼睛看东西，我们的根就能够看；一派说是识见，说根能够产生识，根的本身不能够看，根产生出了识以后，识才能够看。那么这个就成了一个根见家，一派叫做识见家，争辩得很厉害。有人觉得说根见识见这个司马绿豆子不说为吗？为什么要争辩呢？那错了，根见识见是很重大的问题。如果承认这个根能够见，我们的眼根就能够看东西，那就成了唯物论了。如果说眼根不能够看东西，眼根生出了眼识，能够生出识，识才是认识东西的，这个就成了唯心论了。这个都是基本理论上的争辩。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基本能不能够成立啊？好像跟我们生活上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事实上呢，在哲学理论上面，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如果基本是实在，那么就等于承认唯物论；如果基本是虚假的假法，万法还是由我们心识来支配，那个就成了唯心论了。而佛教基本上说还是唯心论。所以说唯识宗即离婆前即为其故在此。那么无知的基本资料究竟是什么呢？那我们说这个即为不能够成立，即为是假的虚假之法，那么什么东西构成这个宇宙的基本质量呢？《楞严经》上面有这么一段啊，这是引用《楞严经》的经文，复对阿难说：“如观地性，粗为大地，细为微尘。”你观，说我地水火风这个地啊，这个地 出的就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大地了，可是你要是分析的分析到最后就成了微尘了，初为大地，西为微尘，到了临虚尘，其辟即微色变即相，其分所成。我们前面有没有讲过所谓即微，找举舍论的理论是这样说的啊，我们好像解释过，有窗子缝里边那个可以透过窗子缝进来的那一种微尘啊，我们平常这样看啊，明堂净寂一点都看不到，如果房间光线很暗，有一个洞有太阳光照进来了，我们看到那一束太阳光里边那个微尘飞舞多得很，慢慢的微尘飞舞，那个尘叫做什么尘土的空隙啊，啊，有个名词叫做稀有尘，有空隙里面飞进来的那一种微尘叫做稀有尘，又就是又稀又懂的那个又啊，稀有尘跟稀有尘分作七分的七分之一叫做牛毛尘，牛毛尘的七分之一叫做羊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做兔毛尘，一下七分七分的分成了个金尘、水尘、寂微，这一层一层都是以气在分，分到最后的那个东西叫做寂微，寂微就是极为微小的东西。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了，初为大地，心为微尘，到极微最为微小的时候啊，再分下去就成了临虚尘，临近于虚空的那种尘，其辟即微色变即相，就这个时候你分析即微了，就可以看出它是色，它是物质周边找到最边际的那种相，七分所成啊，有七个微量组成一个即微。那么更细临虚再来分析这个临虚尘的更细的临虚即是空性，我们假如说这个即微再分下去是七分之一是临虚尘，临虚尘不能再分的，再分下去就整个是空的了，就是空性啊。那若此临虚悉成虚空，当知虚空出生色界，我们前面不是说吗，我们原来认为大地是万物之母，后来说是不对啊，因为一切星球都是由虚空里边虚空中的太空尘、宇宙尘、微粒子所造成的。那么这个楞严经上面也是这样说，到了临虚尘再分析下去就成了虚空了，由此可以知道即微不是实在的，分析到最后是空的。在这一段经文佛陀告诉我们，对无知分析成即微，再细分就成了临虚尘，接近虚无的微尘，如果再分析下去的就是即是空性，到了实实在在的空了，那么就成为虚空。最后告诉我们说，当知虚空出生色相，色相就是无知的相，大乘佛教空有二宗都不承认即微有实体，空中以缘起性空理论，法性不生不灭不长不短，都是空性，从哪来的实体呢？从大乘空中的理论来说，空也要空，空到最后空也要空，哪里有实，哪里有实在实体存在的东西呢？根本没有即微的存在，大乘空中从来没有讨论过即微，但是大乘有宗就是唯识宗，唯识宗讨论即微，有宗以万法为实，十万无境理论，一切现象都是种子变现的，种子是什么？种子就是能量，一切现象都是种子变现，都是因缘加合，不拥有实体的之间，根本不允许有实体的之间，所以称为实论卷二说，未知出色有实体者，不说即微，另辟出息，非为诸色，是有即微。 诸瑜伽师以家乡水与出舍享，减此出其子不可惜，家所即为出此，虽此即为有有方分而不可惜，若更惜之便是空想。再分析下去就出现了空了，不命为舍，故说即为为舍编辑。这个是称为诗论所说的，因为三论中的理论，空中的理论说的就是缘起性空，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组成的，它本身没有它自己的本质，没有它自己固定不变的性，因此说缘起性空。而大乘又中呢，就是唯识中说到这个即为的都是那是那，我们感觉器官感觉带到的这一种粗俗，给它七分七分的分下去。理论上面可以一致分了，分成牛毛秤、羊毛秤，可是实事上那根本是一种概念，是一种思想上的一种假象假设。我们像牛毛尖端那个秤头，我们还能够给它分成七分吗？没有那么精密的工具啊，不能够分。中国庄子上面也有这么几句话啊，他说一尺之处置于中庭，一个木字旁，一个日正上午下午那个午啊，就是一尺高的木棒，我们放在院子里边，日去七半，每天去一半，一半的去，万事不竭，你永远去下去，永远还有一半。这个只能够在理论上面说一半一半一半都还有一半，可是你去到最后已经不能够再去了吗？那只是一个观念上的存在，而即为的也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观念上的分析啊，一个牛毛尖端的一粒尘，我们给它分成七分，七分之一是羊毛尘，那么需要这么分的，没有任何精密的工具可以再分下去，那至于兔毛秤啊什么的，那根本不能够分，那就是这个书上说了，诸瑜伽师啊，瑜伽师以家乡的一种毁，以出色相坚持出其子不可惜，家解家所为即为，那么虽此即为犹有方分而不可惜，若更惜之便是空想，不命为舍，故说即为为舍边际。下面就说到了《般若心经》上面说了，《般若心经》云：“观自在菩萨，性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接着就又说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正义说明无知现象跟虚空，虚空我们正确的说的应该是称为空性。虚空跟物质现象是不一不一的，我们不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事实上一切物质都是由虚空里面生出来的，我们看是这个是虚空，我们往向上看也好，往周围看也好，整个是虚空，事实上虚空里面不是真正空的，虚空里面充满了种种微粒子，充满了能量，所谓真空不空，妙有非有，真空不是空的，虚空里面充满了各种能量，而这各种能量最后就能够应激应举而成物质，所以物质是由虚空里面生出来的，因此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正义说明无知现象跟虚空跟空性啊，虚空跟无知现象都是无，也不是一也不是二，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现象是万法之相，虚空是万法之性，那么这个虚空不是一无所有的万空，而是能够生起妙有的真空，这个就是所谓非有之有成为妙有， 虚空里面生出了有了，这个称为妙有，非空之空称为真空。真空不是真正空的，而是说非空它不是空的，它里面还有能量，还有光波。我们说能量光波，家境没有能量，没有光波，我们的收音机一打开就有声音，电视机一打开就有画面，这个是不是都是有空中的能量光波传递过来的吗？我们要买个短波收音机，这个地方一波就能够听到莫斯科，听到纽约的这一种声音，这个真是奇妙无比。事实上还是那个电波传导过来的。那么虚空中的能升起现象界，这个只是实，是想，是实，是想了。但是我们如果要是理的一方面，是发性的一方面来说，真空妙用，这个就是唯识三性里边的圆球实性。这个圆球实性是原理我法而知所显现的真理，因为原理了而知，故称为真空。我们说我们人有我执，我的执着有具对于万法的执着，我们有种种障碍，归纳为烦恼障，归纳为所知障。我们如果是能够以修持的方法覆灭了烦恼障、所知障，又覆灭了我执、法执，最后证得我空法空，真正证得我空法空的时候，我们那个心识成了什么呢？我们心识就跟整个宇宙，整个宇宙的虚空就成了一体了。我们为什么这个心量这么小，一直计较着我个人啊，我这一个月赚了多少钱，我这个月用了多少钱啊，我要换个工作我能够赚多少啊，我要如何如何，现在在计较我。因为我们心里面就是充满了我执，只为我自己打算，充满了法执啊，心灵无化，天天计算着这些物质这些东西，算它的价钱价值，我们的心也变得这么小。如果我们真正以修持修到我空法空，心包太虚了，我们心跟虚空整个是一体的。可是这种境界不是说的，是要证的，要证在哪个哪种境界。为什么说我们的心就是跟虚空整个一体，跟法界整个一体？因为佛陀是以法为身，不是说佛陀的身体很大，而是说佛陀以宇宙的真理当作他的身体。因此经上说佛陀的法身满虚空遍法界，满虚空遍法界，这一切都是真理的显示，都是真理的表达。那因此说回我们要是能够修到我空法空，我们的心量也是那么大，也是满虚空遍法界的。不过这个境界还蛮远蛮远的。那么所以说虚空中能够生，虚空里面的能生出来现象界，这个只是实，是相。如果是理的一方面，是发性的一方面来说，真空妙用，这个就是唯识三性中的圆成实性。这个圆成实性就是离开我执、法执这两种执着，也就是等于是我空法空了。没有我执、法执，现实出的就是我空法空了。这个时候没有了我执法执所现实的真理，因为远离这两种执着，所以称为真空。真空不是小乘空有相对的空，在小乘佛教说这个空是一，这边是有，这边是没有，没有的叫做空，而是与妙有相对的空。大乘佛教说的空是真空，就是说前边说的非有只有成为妙有，非空之空成为真空。因此大乘佛教的空是与妙有相对的空，妙有不是跟圆万空 不是跟万宗相对的用，而是跟真空相对的用。这个用不是实用，是为妙用。一切为真空故，缘起之诸法万然。因为它是真空，因为它里面充满了电波能量，它能就能够升起宇宙。缘起诸法万然，一切为妙用故，因果之万法亦如。这就是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意义。故知真空与妙用，并非有别有异。真空跟妙用没有差别，不是两回事。因为一切的存在，就是五蕴火合升起的存在，都是有各种条件，就是有各种因缘火合而升起。因缘火合之法，没有固定不变的性，即所谓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没有实体，所以因缘火合之法只是假有的存在。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讲堂的一切，包括山河大地整个宇宙，一切都是假有，都不是真实的有，都是假有。因为都是因缘火合的身体的法，都不是真有。所以真空不是虚无，妙有不是实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都是能的变化。我们这一章大致就讲到这里，这个还得慢慢去思索，慢慢的去讲。也就是说，我们过去观念认为是大地是万物之母，大地生起万物。那么现在我们心量扩大来看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由虚空里边生出来的。那因此就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跟空这两者呀是一回事，一体两面。虚空之中的能量凝聚了，就成了物质性的色法了。这个高级能量呢，也就构成我们精神的作用了。啊，物质也可以扩散成为能量，能量也可以凝聚而成为物质。大意，这个第四讲重点就在这里。时间有没有问题要讨论？那么我们就下课，好吧？